为今天晚上我们的查经呢，咱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个年终的时候，以色列将有光明节。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当年收复耶路撒冷，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主啊，这是为要预备你为我们来降生到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再过2个星期，我们就要纪念，主你降生的日子。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也没有记录下来降生的日子，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子里边，主啊，我们纪念这件事情。主啊，我们想怀念当年你来到世上为我们所做成的。主啊，我们知道这是2000年已经过去。主啊，你再来的日子也近了。主啊。借着这么伟大的时刻，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内心能够在你面前清醒，主啊，能够保持警醒，主啊，使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主啊你到来的日子。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继续仰望你的灵，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主，你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我们在这里安静等候你。主啊，我们就求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孩子呀，把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洁净使用。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赐福给余下的时间。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
好像。
门，阿门。
现在线上才有13位啊，好像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上来的线上，那没关系啊，我们就开始咱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圣经概览的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哈该书本身的经文的内容。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基本上对于哈该书还有哈该书跟这个撒迦利亚书他们共同要表达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些从巴比伦回归的这些犹大的百姓，回来以后呢，他们本身要建造第二圣殿啊，但是呢，他们遇到了挑战，就停工了。这一停呢，就停了16年，大概这个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时间到了。于是呢，神就兴起2位先知啊，一位呢就是哈该啊，一位就是撒迦利亚。那么一方面呢，要鼓励这些回归的犹大百姓起来为耶和华建造第二圣殿。那么另外呢，就是借着神所启示给他们的信息，把未来更伟大的这个预言呢来带下来。其实神的心意并不是要叫以色列人再建一个像第一圣殿功能一样的圣殿，因为第一圣殿已经证明了那个圣殿是不能起到它该起到的作用的。也就是说，从第一圣殿被拆毁的那一刻，就表明旧约时代、律法时代这个律法时代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第二圣殿它不是第一圣殿的延续，它是对于未来教会的一个预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物质的殿它是一个影儿它是对未来的那个真正的神的殿就是教会来做一个预表的意义的。这个第二圣殿和第一圣殿，第一圣殿呢是在律法之约之下的，那么第二圣殿呢，律法之约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圣殿它的存在它的意义呢，其实是代表这种恩典，它是一种，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应许，对吧？它不是在律法之下的。第二圣殿里边，因为没有这个，约柜，没有这个代表律法的这个约柜，约柜，我个人认为 神已经把他收回到天上去了。啊，这个在咱们查以西结书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所以第二圣殿呢，是地上的侍奉和天上的侍奉的一个结合体，对吧？所以呢，它建造啊，目的并不是第一圣殿的延续，而是第二圣殿的预表，是我们读懂这个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呢，特别是对于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啊，我们就明白在那个时候，神已经给我们预先指明了新约教会的原则。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大家随时提出来问啊。我们来进入到哈该书的具体的经文。那么哈该书呢，一共两章经文啊。这个神借着先知哈该因为有日期，所以呢，这个它是这个四次神借着哈该书或者四个段落啊，四次信息都是非常清晰的啊。那么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了啊。那么第一段也是哈该书的一开始哈，这个就说这个大流士王啊，第二年6月初1日，当时的这个波斯王啊，这个从居鲁士开始啊，到金比提，圣经没有提啊，就是大流乌，也叫大流士啊，就是他们的。第三任就是巴比伦王倒闭啊，巴比伦帝国倒闭以后呢，第三任君王啊，这个波斯的君王，那么这个时间第二年呢，大概是公元前520年或者到521年哈，因为这个犹太历跟公历它不完全一样啊，反正大概就是520年、521年啊左右这个时间里头，所以这个呢，就是被掳之后啊，这个已经有就回归啊，就是从他们第一次回归，在这个所罗巴伯带领之下啊，已经有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大流士啊，或者大力乌王啊，第二年6月初1日，那么耶和华的话啊，就是借着先知哈该啊，那么圣经上对先知哈该的介绍并不太多啊，在这个历史书里边有稍微提到了，就是关于借着哈该和撒迦利亚呢，来劝勉他们。啊，这个犹大回归的百姓来建造第二圣殿的这个记录啊，他们第二圣殿就建造了啊，主要是在以斯拉记他们当时的这个历史的情况啊，这时候呢，神借着他的话，借着哈该啊，向谁讲话呢？向犹大省的省长啊，当时他是波斯帝国的行省啊，就是萨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这个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啊，它的意思呢，就是，在巴比伦啊撒这个播撒啊，在巴比伦播撒，所以还有这个当时的大祭司啊，叫约萨达的儿子。啊，叫这个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呢，跟当时摩西，的这个门徒啊，摩西的助手，后来又带领以色列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这个约书亚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名字呢，和后来的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名字也是一样的，都叫耶稣啊，耶和华拯救。所罗巴伯是。在巴比伦波撒，这个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这两个名字啊，真的是都非常有代表性，啊，我们把这两个名字的意思 放在心里啊。我们看啊，因为到了撒迦利亚书的时候，这个两个名字的结合就是预表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君王和祭司啊，在他的同一个两个职分，在他同一位的身上，那么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又是君王又是祭司。这个呢，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边会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把这些这个信息先放在心里。所以呢，这个耶和华的话啊，借着先知哈该呢，就临到了这两个职分的人，一个是省长，一个是大祭司啊。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了，这里特别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啊，那就是说全能的自由拥有的神啊，强调这件事情啊，全能的自由拥有的神。那么他如此说。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啊，那时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哈该啊，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这个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那么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啊，省察自己的行为啊，你们种的多，收的少，这个吃啊吃不饱，喝不足，衣服呢也不得暖，得了工价，装在破漏的囊袋中，也就是说，当这些回归的犹大的百姓啊，他们回到他们的祖居地，回到神的应许之地，那么他们本该为耶和华的神建造圣殿。那么建造圣殿对他们来说的意义啊，就是在他们中间建立他们的信仰敬拜的中心，对吧？可是呢，回来的这些百姓啊，他们受到拦阻以后，他们就认为啊，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间还没到，神的心意还没到。那么这里边呢，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实际的应用里边呢，不见得是顺利的。我们常常用这个例子啊，使徒保罗传福音，他在这个亚细亚地，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传福音。后来呢，神的灵不许啊，这个他就转而往西，然后到了这个最西部的特洛亚，然后在夜间的异象里边呢，神就叫他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啊，来向他发出呼吁啊，说过到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那么，使徒保罗啊和他的同工们都认为这是神在呼召他们啊，神的心意要把福音传向欧洲，对吧？往西传。于是呢，他们就渡过海峡来到欧洲了。那么这本来是神的心意，对吗？可是他们在马其顿，在希腊传福音的整个过程是非常不顺利的啊！到了这里，就在腓立比就给抓到监狱里边去了，而且腓立比犹太人很少，是吧？没有会堂，传福音的环境极其恶劣。所以这个呢，这个是我们就看见啊，合神心意的工作，不见得在现实的这个具体的过程呢，就不遇见拦阻。啊，他不一定是不遇见拦阻，神也许让这件事情顺利，也许不让这件事情顺利，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呢，是不让这件事情顺利，啊，就好像亚伯拉罕，对吧？他来到迦南地，神说这块地我就应许给你，可是他住不下，神说我祝福你，结果他有了饥荒，神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结果他快100岁了，还没有他的这个正妻啊，给他所生的后代，所以在这一些事情里边，是我们看见，其实环境与神的应许的这个不一致，这正是要验证我们信仰信心的坚持度，对吧？是神的心意，不管环境怎么样， 我们要坚持，去完成神的心意，就要克服困难，完成神的心意，对吧？那么这个呢，也见证我们对神的心意的顺服程度。如果神的心意凡事都顺利了，那么我们也不需要见证我们的信仰、信心的坚持程度了，对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理解啊，神的心意在这件事情上边，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顺利的。当然，神也用另外的不顺利来表达，神对他们这个不坚持神的旨意而带来的后果啊，所以他们的实际的生活里边变得不蒙福，对吧？然后这个我们明显的看到，神借着先知哈该，其实就是要劝勉这些回归的犹大百姓干什么呢？开始这个赶紧开工啊，其实是重新开工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以说呢，就鼓励他们啊，要到山上去取木料。他说，我就神说的啊，我就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啊，所以神的荣耀从哪里显明出来呢？不是从建造神的殿显明出来，神的荣耀是从神子民对他的顺服，对他话语付出代价也要坚持下去的这样的行动，这样信仰的见证，是吧？神因此得荣耀，所以顺服啊，这个胜于献祭，胜于听命，胜于羔羊的脂油，是吧？这个，所以这个建造神的殿，既然是神的心意，那就人，神的子民啊，作为就应该克服困难来把它完成。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看看吗？你们指望多啊，得的却少，是吧？这个收到家中的神就吹去，是吧？这个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奔自己的房屋。这也是对于咱们今天啊，基督徒，神的儿女的一个呼召，对吧？如果我们只顾自己去追求世俗世界的享乐，追求我们这个物质上发财，是吧？享受我们的物质生活，却忽略主耶稣再来之前福音工作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和挑战，是吧？我们现在传福音的确难，是吧？今天上午咱们的这个长青团契啊聚会，来的人很少啊，我们付了不少的代价啊，可是来的人很少。那么这个时代的人心啊，更加正像挪亚的日子，像罗德的日子，对吧？更加不容易，愿意为追求真理付上代价，是吧？我们真是感觉到啊，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做得相当到位了啊。可是人就是不来，对吧？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这个天国的宴席都摆设也好了啊，无论是属灵的、属肉体的啊，包括食物上的啊，我们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听的人很多人都是这样那样的理由来拒绝，对吧？就算住在本院子里边的人，都是这样理由那样的理由来拒绝，不愿意来参加。所以呢，我们作为服侍主的人，啊，是他们来不来，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服侍主的人，我们不能任由福音工作的荒凉，而我们只去享受我们的物质生活。在那个时代这样，在今天也是这样。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啊，能够知道主来之前的这个时间里头，主并非在单言，乃是在宽容，在等待。神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对吧？得救的人数尚未填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征战激烈，是吧？这个得救的人数尚未填满，神，我们主耶稣十字架上的牺牲啊，到今天2000年，他在天上，在他的宝座那里，何等急切的想要迎接我们回到他那里去呢？但是现在这工作尚未完成。所以工作尚未完成，我们这一些服侍主的人就没有理由 在这个世界上光专注的享受我们自己的务实生活，而把神的心意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这是不应该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当年哈该先知啊，这个为这个当时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所发出的信息，其实今天也同样的向我们发出类似的信息。那么，当我们信而顺从，按照神的旨意去尽心的去做工的时候，圣经就说神因此喜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当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把教堂盖得再好看，我们把自己的家盖得再美，撒旦再高兴，耶稣会伤心，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罪人尚未得救，可是神的儿女在享受宗教生活，享受物质生活，那么撒旦就很高兴，因为人还在他的手下，没有被拯救出来。所以，从基督徒如果不好好传福音，那就是主受羞辱，撒旦这个心中高兴啊，我们做了这个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啊，使我们愿意为神的这个救恩、为这个福音的征战去付上我们该付上的代价。好，这是这个第一段啊，神借着先知哈该啊所发出的信息。那么信息发出以后，我们就看到就收到果效了啊，就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这个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雅，并剩下的这些的百姓啊，因为这些百姓呢，就是那一筐好无花果，那一块烂无花果呢，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淘汰了。那么这一些人呢，都是这个有敬畏之心啊，受到神的这个律法的教训，在外邦之地反省啊，他们愿意归正的这些犹太人，那么他们呢，这里说啊，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啊，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的名差来所说的话，啊，百姓也在耶和华的面前存敬畏之心，啊，这是一个使我们看到的非常好的这个信息的回应啊，神的工作啊，非常好的回应。于是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对百姓说啊，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当神的百姓啊要起来做工的时候，困难有吗？有啊，当然困难有。这个属灵的征战，从伊甸园开始到现在，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撒旦下到地狱里之前的时候，这个征战是不会停歇的，是吧？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啊，都是在征战中度过的。有些人说这样我不是一辈子活得很累吗？啊，是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安息，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征战的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其实我们是可以得享安息的。但是我们真正得享安息是主再来，我们到天上去，这个撒旦下到地狱里之后，啊，我们才能真正得着那个永恒的安息。这个我们在世的时代呢，就像一个学生，他在学校里，他就是要读书，学海无涯苦作舟啊，那苦定了，对吧？但是也有喜乐呀。是吧？我们学了很多知识啊，是吧？这个在苦乐，这个痛苦的这个过程里边，也伴随着很多的满足啊，这个心里边的甘甜啊，它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逆来顺受的那种苦啊，而是一种积极的有收获的。虽然过程是有苦有痛苦的，但是它不单单是痛苦的，它更多的是喜乐的，是吧？所以，我们做工啊，不是难处少了，而是我们强大了，所以仇敌还是那个仇敌，难处还是那个难处， 但是我们胜过难处的力量，这个有神与我们同在，那就成了绝对的胜过的力量了。在这一点上，弟兄姊妹啊，但愿咱们能够体会这件事情。今天也是啊，当我们奉主的名去传福音的时候，困难还在，但是我们会强大，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下边一句话说，主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主与我们同在，是我们遵行他的话。啊，遵行他的话，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再说一次，他与我们同在，不是挪去了困难，而是绝对的增加了我们胜过困难的把握。然后，这个耶和华神啊，就激动省长这个所罗巴伯啊和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耶和华的这个殿呢，就开始做工了。这是大流士6月24日，那么初一日开始讲话，那么24日啊，他们就开始动工了。那这是第一个信息和信息的回应。我们看真的很感恩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还是顺服的啊。那进入到第二章，三次信息都在第二章里面。那么第一次信息，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鼓励建造圣殿的信息，啊，鼓励建造圣殿的信息。那么它的结果呢，就导致了这些百姓就开始做工了，那第二圣殿就开始努力建造了，然后呢，到了7月份，这个大概一个月以后，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了先知哈该。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到26号，不对，6月24号就开工是吧？然后呢，7月21号，一个月以后啊，神的话就再一次临到先知哈该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工作呢，信息啊，跟第一次就不太一样了。那么第一次是，要劝他们回来开始工作。那么第二次信息呢，是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么呢，就是鼓励他们继续做下去，啊，鼓励他们要继续做下去。那么我们看神啊是如何借着先知哈该哈。来鼓励他们的。那么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了，要小谕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这个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啊，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呢？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那么这个就是，相对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那么在当时，他们其中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那么他们是见过，第一圣殿的。当然，第一圣殿那是在大卫作王40年啊，这个所罗门作王鼎盛时期的时候。那么建造的第一圣殿，那么这个第一圣殿呢，也是在后来的历史当中不断的被这个重修啊扩建，非常伟大。那么之后，所罗门把它巴比伦啊把它拆毁了以后，烧毁了这个，然后耶路撒冷的房屋也都荒凉了，一直那地荒凉。 啊，正像圣经上说的，耶路撒冷要被耕种像一块田，已经非常荒凉了。那么这些犹大百姓回来以后，在原址上清理清理啊，然后呢，重新建造这个第二圣殿的时候，当然它跟第一圣殿的情况完全不同。那么第一圣殿，这个以色列啊，它是独立的国家呀，但现在不是啊，对吧？那么第一圣殿，这个所罗门在建造的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是相当发达的城市了，对吧？大卫在位的时候，就四邦来，这个周围的列邦来朝的，对吧？这个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南方的女王那么大老远来朝拜他。对吧？这个他这个年间里边，这个圣经上说，这个金子多的是，对吧？银子像多的像石头一样，是吧？香柏树多的像桑高原的桑树，多的不得了，那极其丰富。可是，现在建造第二圣殿的时候呢，那是极其荒凉的这个情况，是吧？无论经济能力，这个人手各个方面。那照第一圣殿的时候呢，差太远了，对吧？所以这个第二圣殿啊，相对于第一圣殿的情况，哪怕就是被毁的时候的情况，岂不是看作好像这个第二圣殿好像无有吗？这个，然后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他是一个政治领袖啊，然后呢，你当刚强啊，然后对这个约书亚说，你也要刚强啊，对祭司啊。说这地的百姓，你们都要刚强做工。下边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其实呢，这第二圣殿呢，它预表的是将来的教会，那为将来的教会做一个预表。那么，将来的教会诞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圣灵降临，虽然一开始就有很多人，这个悔改，对吧？在使徒的带领之下，凡物公用，就建立了耶路撒冷的第一个这个地上的有形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的建立，其实在人的眼中看啊，它是很卑微的，啊，是很寒微的开始，对吧？这些使徒们。在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来看啊，他们是无知的小民啊，是被这些当时的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从北方加利利来的那些乡下乡巴佬，对吧？哦，他们这个建立的教会，那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诸多的这些民间的组织啊系统里头，那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所以这个，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始。然而，在大逼迫的里边300年，不单单它遍布开来，甚至于颠覆了罗马的政权。在君士坦丁的时候，这个基督信仰就成了整个。罗马的这个大公教会，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就像第二圣殿，它是一个逐渐逐渐被建造起来，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在这个西律王的手下啊，建造的比前圣殿真的是辉煌了，啊，更辉煌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四五百年以后啊。这个第二圣殿，它的辉煌程度的确大过了第一圣殿，就是从物质的角度上也是如此。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虽然开始的时候是如此的荒凉啊，但是神说你们要这个继续来做工啊，不要看着好像这个算不得什么啊，我与你们同在。啊，你们不要管，这个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是是神的工作，你们只管做，对吧？然后第五节啊，说 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在你们中间啊，这个你们不要惧怕，万事皆要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啊，这个话呢，在希伯来书里边再一次被引用。啊，他曾经震动地，将来他要震动天。这个震动天地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认为震动天地是什么意思？
震动整个宇宙吧，
震动整个宇宙，
不光是地上，连整个宇宙都震动。
是的，这个震动是什么意思？是发生大地震吗？
就是
不是要显现吧？
新天新地来的啊，
显现的。
旧的都要挪去。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震动和火炼和审判，它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震动就是审判。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想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他说了啊，使不被震动的长存，震动的、被震动的。都被挪去，这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比方说咱们的衣服，对吧？上面有脏东西，那么你抖一抖，脏东西掉了，那么衣服本身就干净，就留下来了，对吗？震动的时候，坚固的就立住了，不坚固的就倒塌了。所以震动的意思就是。使那个松散的、不属于坚固本体的都破坏被挪去，而坚固的本体得以存留，这个叫做震动。所以神要到了时候，要震动天地、沧海、旱地，震动万国，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是神要。使这个世界上虚假的东西，啊，要被审判，那真实的东西要显露出来。我相信这就是福音运动，使真实的信仰被神显露出来，被神所得着，那些虚假的也要显明出来。这时候，万国的珍宝都要运至耶路撒冷，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对吧？这个，那么这个呢？一方面的确，从形式上来看，第二圣殿的后来的确很伟大了。但是我相信这里的中宝，这个珍宝，就像后边说的金子、银子啊，都是神的。这殿末后的荣耀都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啊，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所说的金子、银子，神要的真的是物质的金银吗？我认为不是。这金银预表着在世间的那些经得住这个炼考、提炼的那些这个经得住火烧的这些金属，对吧？也就是说，在神的福音的里面被拣选出来的这些人的生命，神要的是这个。所以，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那些能够回应神的呼召、谦卑悔改，这个生命在福音的呼召里头，这个回应归回归向神，这些人的生命，这是神所要的。所以。这殿末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么，对于这个殿的本身啊，它的建造一开始是这个卑微的，后来是伟大的啊。这个第二圣殿本身是这样，同时呢，在两个圣殿里边也是这样。那么，这个第二圣殿将来的荣耀也大过了第一圣殿的荣耀。 那么，在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殿，它是两个代表。前边的那个殿，也就是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是代表着地上的律法，以色列国。好像这个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所说的啊，这个撒拉和夏甲，它是代表着两个约，对吧？夏甲代表的是西奈山啊，代表的是生子为奴，对吧？乃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就像第一圣殿。然后，这个撒拉是在上的自主之母，对吧？它是象征着锡安山，对吧？那好像就第二圣殿，对吧？它是教会，对吧？它是福音建造，不是律法建造。所以这福音建造的殿，那人在里边是真正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上的至圣所来敬拜的。所以，这第二圣殿，也就是教会的荣耀，要大过律法之下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这第二圣殿它预表的、代表的，要比第一圣殿所代表的更加荣耀。然后，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呢？是指的耶路撒冷没有战争吗？这个平安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都是神同在。
赐福音吧，圣殿就是赐福音嘛。
审判之下的平安吧，
这个
在基督里吧。
第九节啊，这个字就是 shalom
对。
啊，shalom。Shalom 这个字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与神与人和好，啊，就是神创造第七天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么这是福音的结果，传平安的福音给地上的人。这个平安不是指的不打仗，不是指的没有风暴，而是指的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得赎了，我们回到神的家中去了，对吧？我们归回安息了，对吧？它指的是这个平安。所以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所以平安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透过福音的工作来做成的，来实现。所以主耶稣给新约的教会的命令。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平安是从耶路撒冷、从第二圣殿所预表的，然后直临到万邦。这是第二段话啊，这个第二段话其实是鼓励这些已经开始。建造第二圣殿的这些犹大百姓，让他们看见他们手中的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看见他们手中工作所代表着更遥远的、更伟大的神的计划的这个预表工作预表，所以借此呢，使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增添，鼓励他们继续来做成神在他们身上要他们所做的工。接下来，啊，7月份上一次啊，这是到了9月份了，啊，同一年的9月份第二月，这个24号，然后呢，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先知哈该了，就问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他说你向祭司啊，你要去问啊，要去向祭司去问律法啊，说有人用衣服兜肉啊，这衣服挨近。”饼或者汤或者酒或者油或者别的食物算为圣吗？这个说实话，作为咱们来说啊，我们也不大懂，对吧？哎，这个祭司回答说不算为圣。那么哈该就说了啊，说若有人 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呢，挨近这些物的哪一样，算为污秽吗？说必算为污秽啊，这个是根据律
法，
法来规定的。然后，于是哈该就说了啊，说耶和华说，这国民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种工作也是如此，啊，说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这是指的过去说的，
是的。
啊，然后呢，说现在你们要追想啊，在今日此日以前啊，就是这个第二，这个大流士第二年9月24号以前，啊，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石垒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的光镜，是吧？在这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啊，要得20斗，得了10斗啊；到了酒池，要得50桶，就得了20桶啊，和前面所说的很像，是吧？然后旱风糜烂，是吧？冰雹攻击你们啊，你们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啊，就是在9月24日起，追想在立耶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边有谷种吗？葡萄树啊，无花果树、石榴树啊等等，这个都没结果子。然后神在这日宣告了，说从今日起，我要开始赐福于你们了。啊，这是他们开始做工啊。这个3个月以后啊，这个神就说：“好，你们的工作我已经悦纳了啊，所以从今日起，神要开始赐福给他们。”在同一日啊，还是这月24日啊，9月24日，这是都一这下边还是9月24日，耶和华的话同一天啊，第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省长索罗巴伯，我必震动天地啊！再一次提到了震动天地。我们说震动天地的是什么呢？是主耶稣的福音啊，使信的留住，不信的淘汰啊。以前的时候在律法里边分不出来，知道吧？现在呢，神要使得救的人从这里边分出来，知道吧？使这个被震动的挪去，使不被震动的长存。神说：“我必这个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这个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啊，马必跌倒，骑马的必跌落，就是人间的这些势力，包括着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这些势力啊。”这个神要倾覆这些东西，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那么，这个是神震动天地的预言。那么，这里边为什么说神说我要以你为印呢？我拣选了你呢？这是指的所罗巴伯这个人吗？我们来看一下啊，23节，撒拉铁的儿子啊，所罗巴伯。Zahu Bavel 啊。他的意思就是在巴比伦传播或者播撒。那么，到那日，神要震动天地，啊，到那日，神要震动天地。咱们刚才说了，震动天地的不是第二圣殿的工作，而是他所预表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前面讲了啊。这个是因为神要在那个圣山上成就平安，在这地啊，神要成就平安，是这个与神和好，除去罪孽， 因着人的信的顺服而成就的，与神的和好。这个福音，它是震动天地的那个属灵的那个能力，是吧？因此，新约教会这个所罗巴伯教会的工作，就是在世界里边播撒福音、传播福音。所以，这个 Zego Babel 就是巴比伦Zego 就是传播、播撒。那么，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啊，就是传福音，在世界，巴比伦就代表了世界。啊，在世界当中来传福音，播撒在世界里边的就是福音，是吧？所以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神说我以你为印，啊，这个印就是 seal，就是这个君王手上的这个印章。那么这个印章是干什么的呢？弟兄姊妹，印章是干什么的？
代
是
表
代表啊，
权力吧，权力吧。
哎，就代表他的权利啊。是吧？代表他的权利啊。那么当时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权利啊，什么权利呢？就是生命得救的权利赐给了教会。主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权柄极大，也就是说。教会在地上向谁传福音，谁的生命就得救；不向谁传福音，谁的生命因为听不到福音，他就得不了救。那么这个就是保罗使徒所说的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是吧？那么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到呢？是吧？所以神说：“我以你为印。”就是以教会为印，是吧？教会是什么呢？就是所罗巴伯。教会就是在巴比伦当中播撒福音的那个存在。所以神以他为印，也就是说，好像是一个权柄的印章。这个印章是什么呢？就是进天国，好像一个移民局的这个签证那个印章一样的。有这个印章，你就可以移民进来了，是吧？所以神说：“我以你为印呢，以你为进天国的权柄，赐给你。谁呀？所罗巴伯，什么意思？播撒在巴比伦，是吧？那么这个就是指的未来的教会。神说我拣选了你。这个，咱们刚刚正在查这个。”彼得前书对吧？就说唯有你们是谁呀？彼得前书2章9节。啊？唯有你们是谁呀？
有君尊的祭司，
是被拣选的族类。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来看一下啊。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再一次，好吧？大家如果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然后才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这里边就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对吧？这个我们成了祭司，是祭司的国度，和以色列已经是同类，对吧？然后是神圣的国度啊，这个圣洁的国度，也可以说是神圣的国度。什么叫神圣的国度啊？就是我们这些子民是属神的。啊，然后我们身上带着的使命，就是要宣扬美德，宣扬也可以说是播撒，播撒他的美德，这美德都写在 都记载或者包含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这个是可以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那么，出黑暗就是脱离巴比伦，入奇妙光明就是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所以，这个呢，就跟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哈该书啊，他最后所提到的，就是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那么就是在巴比伦播撒的。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啊，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权柄给你，啊，这个印章给你，你传福音，人听了，信了，他就成为天国的子民，对吧？他就生命得救，他就得着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与他人和好，罪得了赦免，进入到这样的地步里边去。这个权柄就赐给你，等于赐给我们的教会，赐给你我了。啊，今天就是你我了。啊，到那日，也就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那个五旬节，一直到今天啊，然后因为我拣选了你，这个拣选了你是谁呀？就是新约的教会，新约的众弟兄姊妹，从起初的使徒一直到今天的你我，我们都在同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都在同一，都是同是属神的子民，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对吧？都是承担着同一个使命，就是要叫我们去宣扬这福音，就是救我们出黑暗，奇妙光明，救我们进入了奇妙的光明，他的美德。那么，这个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是他救了我们，是神在借着他救我们，对吧？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为他做见证，他的美德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第二圣殿的建造，哈该书劝勉回归的犹大百姓要建造第二圣殿，因为第二圣殿是将来教会的预表，使我们了解这是神的心意，对吧？所以，神的伟大的、奇妙的意思。这个作为使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事情未发生之前的时候，他先预先来表明；等事情发生之后，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彼此的印证，知道这是他的工作。直到今天，啊，上下几千年，神的旨意始终如一，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真的是啊，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凡是我们真心谦卑在神的面前，要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被这些伟大的信息而震撼。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时间关系啊，关于哈该书的概览啊，我们就停到这儿了。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撒迦利亚书哈。撒迦利亚书是不大容易读懂的一卷书，然而，撒迦利亚书，他所表达的信息跟哈该书就非常的相似，也是在哈该书的基础上啊，神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建造耶路撒冷要预备这个君王和祭司的同一位要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这里要以他的血与我们立约。那么，然后呢，就从这里为子民开救恩的泉源，一直到他再来，这么伟大的信息啊，都在这个撒迦利亚书这个14章的经文里边涵盖在里头，所以实在是伟大的信息，所以不容易读懂啊，弟兄姊妹，让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做一点预习啊，然后我们下个星期一同我们进入撒迦利亚书的学习。 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哈该书啊，我们就先停到这里。然后我们请问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这个祷告啊？我们真的是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感恩啊，来一同回应，让我们也听见神借着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就是不要让耶和华的殿荒凉，我们直奔我们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
过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圣经概览献上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宇宙之王，世人的拯救者。唯有你是配得荣耀的主。今天我们部分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宝座下，在默师的带领下学习哈该书神的话语。当时被掳的犹太人回归，在哈该和撒迦利亚先知的努力下，准备把第二圣殿盖起来。当时百姓却讲，造耶和华的殿是间常为道，但先知哈该讲耶和华的殿仍然荒凉，你们却住在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里，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种的多，收的少，吃不饱，穿不暖。等等，什么原因你们不清楚吗？你们只顾自己的感觉，却忽视了对耶和华的敬畏、信仰的归正。难道不知道与神同在便蒙恩典？若离弃神，得不到祝福，一切世人自以为能自己改变环境，能创造一切物质的丰富，那都是突然的。神启示，他们要去伐木来建殿，目的不要只看世俗上的，对世俗上的一些物质方面的追求，而要在信仰顺服神，顺服神的以上帝为主。一切日常的供应，神都会给你们。就像圣经里也教导我们，你们不要只顾吃的穿的，你们应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天父一切都会恩赐给你们。神讲：“我与你们同在。”于是神的感召下开始动工，开始了圣殿的建立。神便再次鼓励他们的工作，并教导他们：谁还看到第一圣殿的荣耀？虽然第二圣殿有很多物质上暂时不如第一圣殿的充足，但神鼓励执政的要刚强工作，鼓励百姓都要刚强的工作。只要有耶和华同在，这圣殿的荣耀必胜过先前的荣耀。这也就是第二圣殿预表了为世界上的教会，成为世界上的教会，是福音传播的根基。教会的到来也是神献上活祭所得来的。第一圣殿是律法献祭，用的是牛羊的血，而第二圣殿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上的活祭，是他的宝血换来的，是因信称义，代表了救世主的福音的大能，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暂到此。 归一切荣耀于主，祷告奉靠恩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门，
门，阿门，
阿门，感
阿
谢主。
门。